稣啊，我愿你来。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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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必快来，神的国快要实现，我们务要对主忠心，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启示录研读。
开始呢，我们将会进入启示录的第四个意象，就是启示录21:9一直到22:5。那么这个经文部分所提到的意象主题是基督工作的完成。亲爱的弟兄姊妹，文会之前呢已经说过了，启示录的内容是由四个意象来组成的。那么约翰呢，首先在拔摩海岛上呢领受了第一个意象，他看见人子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而在第二个意象里，约翰呢被提到天上，看见了羔羊将要施行审判，也就是七印、七号还有七碗的审判。而在第三个意象里，约翰被带到旷野，他看见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基督要刑罚毁灭一切地上抵挡基督的恶势力。那么来到了第四个意象，也就是启示录最后一个意象，约翰呢就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上，然后呢他看见得胜的基督在荣耀中显出他要完成的整个救赎大功。这四个意象都是由进到林里或者在林里来引入的，这表示呢使徒约翰呢是被圣灵感动而看见意象的。其实在启示录第21刚开始的时候呢，约翰已经用了一句话来介绍他所看见的新意象，也就是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现在呢，约翰呢才在林里进入这个意象当中，然后详细的去讲解这个意象的意义。21:9-10首先告诉我们，新的耶路撒冷也就是羔羊的妻子，是基督救恩工作的一个成果，并且是从天而降的圣城。然后呢，约翰就详细的描写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情况，包括了描述圣城的宏伟壮观、量度城的四围等等。所以呢，羔羊的妻子是这一段经文真正的主角，而圣城呢，只是一个意义上的比喻而已，目的是要让我们读的人知道啊，羔羊的妻子的荣美就如同圣城的荣美一样。接着21:9一直到22:5这个大段落的经文里呢，具有浓厚的旧约背景，大部分是以旧约以西结书作为一个蓝图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可以写下以下几段经文呢作为参考，那有时间呢你真的好好读这几段经文。第一段呢是以西结书40:1-48，挺长的一个篇幅啊，这几章呢是比较重要的经文，一定要看。第二段呢是旧约撒加利亚书14:8，还有呢以赛亚书49:10、55:1、62:5。那当我们读启示录21:9-22:5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啊，究竟啊这些旧约先知书的信息是什么。那么今天呢，文会只是简单的和您从以西结书的结构当中呢来看新耶路撒冷的象征和预表。以西结书9:11呢就谈到了耶路撒冷受到神的惩罚，神离开了耶路撒冷城， 然后呢一直向东面走。而到了以西结的43章，就记载了耶路撒冷城的重建，以及神的荣光从东方而来，回到圣殿里。以西结书最后一句话，也就是48章35节，好像是评论和总结一样，就指出了这个城是耶和华的居所。经文的下半节说，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那弟兄姊妹啊，文慧刚才就讲过，启示录呢有浓厚的旧约背景。事实上，使徒约翰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呢，主要就是以旧约以西结书40章一直到48章作为一个背景的。当中呢有6处重要的地方。第一，以西结在山上呢见到的圣殿和约翰所看见的新耶路撒冷城呢是一样的。第二，两者呢都有神荣耀的同在。第三，以西结书描写的殿呢被城墙围绕，新耶路撒冷也是一样的。第四，以西结书的殿和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呢都有12个门。第五，天使呢在以西结书呢量度圣殿，而在启示录呢则量度新城。第六，两者呢都是呈正立方体的。好了，以上6点呢对于我们去明白新耶路撒冷呢是指向什么呢有重要的意义。那么文慧呢想在这几回查考的时间里头呢，用专题研读的方式和弟兄姊妹您一起来查考启示录21章9节一直到22章5节的经文内容。我们必须知道啊，弟兄姊妹，一直以来呢，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时代，耶路撒冷都是犹太民族的重要城市，是他们的宗教中心。在新约时代，巴勒斯坦地虽然是被罗马帝国统治了，耶路撒冷仍然是犹太人象征性的城市。这可以从啊犹太人必定每年上耶路撒冷城去过逾越节呢，就可以知道耶路撒冷的重要性了。而在约翰所看见的新耶路撒冷的意象当中，他出色的用许多旧约传统的线条编织起来，成为一个荣冠，引起丰富联想的地方形象。然而呢，新耶路撒冷所指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物质上的城市呢，还是有其他的含义呢？那这是我们在解释新耶路撒冷的一个重点所在，而这个重点呢，也会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其他经文的解释。例如新耶路撒冷为什么没有海，没有夜晚，没有圣殿等等。另一方面呢，新耶路撒冷以羔羊的妻子心腹的形象来出现，那么这个显然呢和启示录17章所提到的大淫妇的形象啊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约翰要做出这样的对比呢？这些都是我们在解释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需要留心的地方。很多圣经学者就认为呢，启示录21章9节一直到22章5节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呢绝对不是指物质上的实际一个城市，因为这样呢会无法解释羔羊的心腹啊它的意义。另外，耶路撒冷城在约翰写成启示录之前呢已经被毁了，也就是主后70年。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新天地呢是没有海，这个表示呢和现在实际上我们所居住的天地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球呢大部分都是海洋。那么对于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呢，圣经学者们一般呢都有3个不同立场。哪三个呢？第一种立场就认为新耶路撒冷呢同时是乐园、圣城和圣殿。那抱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就认为啊，新耶路撒冷代表了理想城市的真正实现，是自然世界的一个理想状况。乐园是以生命泉和生命树的形式出现的， 带给人类终极生命的一个祝福。这是第一种立场。那么第二种立场就认为新耶路撒冷呢是完美无瑕的蒙救赎的人类群体。那么赞同这个看法的学者就表示啊，使徒约翰是用地上的耶路撒冷和神的关系来象征属天属神的群体与神的立约关系。旧的耶路撒冷城已经在主后70年被毁了，所以当它再出现的时候，不再是有物质的耶路撒冷，而是呢与世俗文化以及物质化的巴比伦大城遥遥相对的，象征一个完美无瑕的蒙救赎的人类群体。那么至于约翰用城市的图像来形容新耶路撒冷风貌，这是因为城市呢是人聚居的地方，那么以新耶路撒冷呢来象征勇士神子民的群体呢是十分恰当的一个象征一个意象啊。好了，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呢是认为新耶路撒冷呢是羔羊的心腹，是基督救恩工作的成果。所以启示录第21章、22章的真正主题是羔羊的妻子。圣城呢只是意义上的一个比喻，目的是要表达羔羊妻子的荣美。那弟兄姊妹啊，三种立场呢都有他们的立足之处，你很难去说呢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错误的。那至于呢你会选哪一种立场呢？哎，我会不告诉你我是哪一种立场啊，留待您自己呢自行做决定。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新天新地和旧天地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如果弟兄姊妹呢你仔细的读圣经呢，您就可以找出来了。哎，新天地和旧天地呢不同之处呢多达7个。21章1节告诉我们海也不再有了。21章第4节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都过去了。21章25节的下半节说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另外呢经文虽然没有清楚的写出来，但我们却知道呢在新耶路撒冷里头啦是没有圣殿的。所以总结来看呢，新天地和旧天地呢7个不同之处分别是新天地没有海，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没有黑夜，还有没有圣殿。这些不同呢对我们了解新耶路撒冷不但是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呢也可以看到旧约和犹太背景是怎么样的去影响使徒约翰的写作。我们知道呢海象征着邪恶的力量，但以理书7章3节就指出兽是从海里上来的，启示录17章3节也提到海兽也是从海里上来的，甚至敌基督呢也是从海里的无底坑上来的。新天地没有海就代表呢新天地不再被撒旦权势操控。那么从地域上来看呢，约翰当时身处拔摩海岛，大海隔绝了他和信徒的通讯联系。不过在新天地当中啊，再也没有海来隔绝信徒与神的关系和团契了。而当新天地出现的时候，撒旦已经被消灭了，他从此不能够阻挡信徒和神的交往，所以呢不再有死亡哭嚎疼痛等等，因为这些都是在撒旦权势下的景况，神已经把这一切都更新了。在启示录的21章9到27节里头就详细的描写耶路撒冷城的结构。那么从结构当中我们可以肯定这和犹太的传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也可以和当时的城市分别出来。那因为当时的罗马城市呢一般只有在3面有入口，另外一面呢是密封的，也就是封住的，到了晚上呢城门呢更会关闭起来以测安全。但是新耶路撒冷城呢4面分别有3个门。21章25节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这些城门加起来呢一共是12个，12 在犹太人眼中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犹太人有十二支派，而主耶稣呢就有十二个门徒。此外呢，四面都有门，这也代表呢这个城的人民是来自呢四面八方的。高大的墙呢就代表城内子民得到永远的保护。在旧约以赛亚书26章第1节更加说，救恩就是城墙。那么新城中的城门呢是不用关闭的。这个意思呢我们可以参考旧约以赛亚书60章11节。那经文说，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城门不用关闭，就表明不用防卫敌人，因为邪恶已经根绝了，城内的人有绝对的安全。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都有父神成为我们坚固的城，父神保护我们直到永远。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境况里面，我们都要记住，神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拯救和我们的帮助。